电子们好。
啊，
我上一次是2月份来的，能够今天再一次和弟兄姊妹一同到主面前来敬拜主，我的心是相当的喜乐。我也知道你们今年的主题乃在主前的建造，成为灵工。而这个的题目虽然我以前跟你们不太熟，就是我能够领会的，是你们教会已经在神面前建立起来有相当的年日，在神的面前呢，能够不光能够享受到主的救恩，也能够活出神自己的荣耀，更能够盼望的我们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不仅是在我们个人身上，而是集体在教会中间彰显荣耀。这个就成为一个圣殿，叫神的荣耀不光能够彰显，更能够彰显的完备，彰显的丰满。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啊，纵使已经有相当的年日，然后才会注意到这些题目的这些重点的。那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也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大体的光景，你们大体都是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蒙恩相当久的弟兄姊妹了，能够在这里呢，能够一同的来赞美主，这实实在在是个非常大的福分。虽然是如此，但是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寻求到底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姊妹交通哪一方面的信息，我里头的引导与我的想象不太一样，所以我里头有了引导了之后呢，我不太敢照着我的引导来定规我今天的讲题的。但是我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一个的经验，总不要照着我的理智，还照着神的引导的了。所以我要跟你们讲到的内室的里头的光照，内室里头的光照，这雅各是讲到一基督徒一生的经历最初步的那个光景。这个的初步的光景还是在个人身上的，这个与你们现在所注重的在主前建造成为灵工还有很长很大的一段的路程。但是我里头的引导还是来在跟你们来交通这一方面的。我就问主，为什么缘故我还要讲这个的题目？我里头的感受乃是一个灵工像一个房子一样的要建造的，最主要是它的根基，有好的根基的啦，才能够有好的建筑，有牢靠的根基才有牢靠的建筑。那么我是住在纽约的，你们知道这个纽约这个的岛上，它不是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么多的能够建立起来这么几年，为什么缘故？这不像在台北，台北的话你下到的泥沙，曼哈顿这个岛下到所谓的岩石，所以这么多的高楼大厦盖起来的时候，它能够承担得了的。而这一个的高楼大厦要盖的时候呢，下头有个牢靠的根基，说所有的房子必须它的下面所建造的啦，与下头的岩石是连起来的，不能当中有空闲的，不能当中有泥沙和一般的木头是石头的，那是大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也领受得到了我们的教会中的建造成为灵工，真正叫神能够彰显的荣耀的一个大的问题，那是根基的问题。所以我这一个的我里头理智上所有的了解，所以引爆我呢来和你们来交通，并不是跟你们交通到了如何建造成为灵工。要建造成为灵工呢，实实在在需 学到老了，做到老，实实在在一个灵宫啊，比一个普通皇帝的宫殿还要大了，它有多方面的需要的。所灵的灵宫呢，我们也需要多方面的学习，多方面的发展，才能够成为灵宫的。所以这一个的灵宫的工作，我相信你们在陈牧师和罗传道带领底下，逐步逐步的一同的来学习的。来学习的时候，叫我们不光在教会的里头享受神的恩典，在教会中间呢，把我们的恩典也能够流动流露了出来了。恩典流露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所流露的不同的，我们只能够流露我们个人所已经领受的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所领受的流露出来了，但是我们也尊重别人所给的恩赐，所以不要轻看自己的恩赐，也不要轻看别人的恩赐，忠心于自己的恩赐。但是我们再好的恩赐，我们也不能够叫神得到全部荣耀的，需要别的弟兄姊妹的恩赐也显明的出来了，教会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我得到腓立比书里头有一句话，就我很难领会，怎么很难领？什么一句话？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这很难领会的。我信主60多年了，我捧几个基督徒信主的六个月，我也看他比我强，怎么能够看他呢？你去读圣经，你去祷告，你去交通啊，我比他好了太多太多了嘛。他才6个月嘛，查圣经一查的时候呢，一查到哥罗西书，他从旧约翻起来，他不知道哥罗西在哪里了。你这样的心蒙的话，当然是这样的了。我怎么能够看到比我还要强呢？这保罗的话了，我以后了解了，一个心蒙恩的人才是6个月。读经来说，祷告来说，做工来说，远远的不如我。但他身上一种心胸爱的特征，超乎我的。我蒙恩是已经60多年了，我读圣经的话200-300遍了，我讲道是10000多次了。我这一方面呢，来跟他比的话，我远远超过他的。但是我发现，新蒙恩人身上那种单纯爱主活泼的心情，在我身上已经渐渐退掉了，我不如他们了。所以保罗说的，要在教会中间活着了，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了，这就是谦卑。谦卑的人能够蒙恩，看自己比别人强，这叫骄傲。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今天年龄已经80多岁了，我信主是60多年了，我所怕的并不是怕在我的圣经了解不够深刻，当然还是不深刻，并不是怕的我做工不够有技巧，当然我也相当有技巧啊，但是我怕的乃是我失去的那个起初单纯爱主的心。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能够尊重自己所有的，也去尊重别人所有的。我们跟别人来看的时候呢，有两句话，中国人有两句话很好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不是？但你会发现啊，我们常常跟人来往是比下有余的，我们不大会看到比上不足的，总是我有一方比别人好的啦。那么这个呢，神就很难再赐恩给我们，而神很难赐恩给我们的果效是什么？教会很难够建立起来了。所以教会的建造还在于它基本的根基。在根基的事情上呢，雅各这一本书是讲到基督徒从蒙恩开始的一直建 一生的过程。在这个一生过程开始的时候，头一句话说：“愿他永口与我亲嘴，有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是他开头的经历啦，总是发现主的爱意在他身上，而他以自知的一种的行动，愿意与主亲嘴。什么叫亲嘴？是最亲密的交通，亲密到一个地步没有第三者掺杂的。亲密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分开呢，是极尽的亲密的啦。但他下面一句话啦：“愿你信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是我们一面来看圣经的话呢，不合逻辑的。已经亲嘴到这个地步这么近了，还要快跑的跟随，快跑跟随隔了很远了，就要快跑的嘛。所以这个的理智方面来说不合逻辑的，但是你会了解它，圣经中灵性来讲是非常合逻辑的。我们越亲近主，我们越发现跟主差得太远。我们一亲近主了，我发现说我还有许多的误会败坏。我一亲近主了，就发现说他是那样公义圣洁的。我一亲近主的发现呢，他到地上的成功神所托付的大事了。我蒙恩这么久了，还不是完全接近的。我在神面前侍奉神呢，还不能够向主来承担了神在他身上大的托付。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我这个人读圣经很古怪，读圣经常常有些问题的。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问题。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只有33年就过世了，这么短的？我们今天如果一个朋友33年过世的话，好可惜了啊！你到了80几岁还不跟我年纪大的，到了100岁还不跟我年纪大的，主耶稣怎么33年半就过世了呢？那么你会看见了，是约翰福音他写了福音书的时候呢，他第1章18节讲一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他33年功夫，已经把那个看不见的荣耀众生完全表明了。我活了80几岁了，还没有表明清楚。主耶稣还不光是如此了，是在33岁的时候，跟十字架成功的救恩了。所以那个救恩乃是解决了。神创造亚当夏娃以来人类的最大的难处，他无法的完成。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呢，实实在在成就了一个大事了，他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也发现我自己在地上活的年日比主耶稣长得太多了，但是我所表现的远不如主耶稣那么完备，我所成功的远不如主耶稣那样的伟大的了。所以我才发现呢，我真是跟主远远落在后面。我承认我跟主远远落在后面，又不甘心，也不是就算了。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就快跑就跟随你，我自己跟你差得太远了，但是我也不甘心我就这么差的了，我也跟随你了。我不光要跟随你了，我还跟随不来了，怎么办？愿你信我。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做基督这个最大的佛范就是赖皮，靠自己能力怎么做得到的呢？我们中国的儒家呢，当初在的道德上呢，非常好的标准。儒家不能成功，为什么因故？儒家所以不能成功的，把高的标准告诉我们，要我们发内心指明克制自己的情欲，就我们能够朝着这一个至高至善的境界了往前去啊。这一个呢，儒家是完全失败的。所以按照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完全呢？我们怎么能够像主耶稣所表现呢？我们怎么能够像神的荣耀呢？所以他就有一个啦，愿你信我。如果不是他信我赐恩给我了，我就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了。这是一种反面的话，正面的话，你 你如果信我，你如果真理我，我也能够达到像你那样完备的光景。这一个光景啊，主耶稣只有三十几年的功夫已经表现了，我们需要一生的时间来追求，一步一步的学习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不是跟你们讲的才能达到，我们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了。所以这是雅各呢开头的根基。雅各有这个的前头的盼望，这个的前头的盼望了之后呢，他怎么能够来快跑来跟随主呢？来快跑来跟随头一个王，把他带到了历史的里面，能够与他这样的情境的了，在历史的里面呢，能够来感谢赞美和敬拜的了。但是在第一雅各书第一章的里面呢，第四节刚刚我们开始已经读了，在那里第五节的时候已经读了，好，乃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德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看我，因为我是黑的，因为那日头把我看黑了，或者晒黑了。但是我不要看我什么呢？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的。所以这些话呢，我们一般的读的时候，真是好意思啊！明明是黑的嘛，还要秀美了，哪里有秀美的？这些啊，都是一群人啊，自我陶醉了，自我迷糊的话。这个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圣经里的话。所以一个人到神面前呢，一定有一个的现象，现象什么呢？发现自己是黑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说我们大家已经蒙恩了。我们为什么蒙恩？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身上的黑，我们就不会蒙恩的。所以蒙恩的一个的条件呢，乃是先发现自己的罪恶和败坏。蒙恩的条件呢，发现我在地上生活呢，也是有很好的理想，有用功来做的。而事实上呢，还有许多的光景啊，不要说别人定我的罪，连我自己的良心都定我的罪了，我真是不该的了。所以这个的光景呢，我们才能够蒙恩的了。所以雅各里都提到了，他说他是黑，而这个的黑呢，原文里头是非常的黑，还不是一般的黑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一个基督徒的光景啊，乃是看见这蒙了光照了，并不是看见自己的善良，并不是陛下有余，乃是看到陛上神的标准呢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这一个的黑呢，不是太阳晒的，要在神的太阳的光里头的光照发现我们本来就是黑的。一个人晒黑和一个人黑人的黑不一样的，我们去晒兜着太阳也会黑，黑过了之后呢，你不晒太阳呢，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呢，就不黑了。黑人的话呢，过两三个礼拜不黑他还是黑的了，不晒太阳还是黑的，又本身就是黑的。所以这个是说到我们一个人呢，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就我们可黑，我们的本身就是黑的。所以这个光景呢，它就有一个的描写，如同基达的帐篷。基达这个是谁？基达乃是亚伯拉罕，我要成全神给他的应许，神有点后裔了，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他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的太太也不怀孕，不光不怀孕了，他太太生育的时候已经过了，不可能怀孕了。要不然怎么办？要不然想神就为应许哈，所以要不然娶一个妾下家。娶个妾子下家是什么呢？能够生一个孩子的，那个满完成神在他身上所有的应许。这是顺应到 人是凭着肉体的力量来成全我们三个工作的。所以鸡大代表什么？鸡大是代表人有心侍奉主，有心叫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能够成功，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凭着我们自己也不能达到了，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做的了。所以今天呢，我只能够简单讲，我不能够多讲一点。这就是建造教会像灵工一样的，你们过去注意，应该是10年前左右，大使命的那个的杂志封面上有一个题目，我一看见就很触目惊心了，是如今北美华人教会有7个危机，不知道你们看过了没有？有7个危机，里头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教会的侍奉气化，教会的里面在北美的华人啊，做长老之事啊，都是在地上做事很好的了，地上的工作很发展的了，学过了好多的 MBA 的啦，工商管理的啦，这个才能够把事业做大。这一套东西呢，带到教会中间来了，所以有许多的教会的长老是老板，传道是工程师，工程师好就留下，公司不好请你走，再来换一个，完就是长老们呢，乃是照着气化的光景啊来管理这个教会了。王永庆牧师说呢，就是如今教会中间的一个危机，这一些危机是什么？极大用什么？用人的方法来成全神的事。到用人的方法来成全神的事的时候呢，诗篇120篇的里面呢，他这一个人是在基他居住了，他觉得非常危险。为什么缘故？因为呢，基他这些人呢，那是满有谎言，并且恨我和我都是斗争的啦，满了谎言啦。那么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敢不敢撒谎？不会谎言喽，谁会敢撒谎呢？那我问你们一句话，问你们一句话，我不知道上次跟你们讲过没有，养育儿女好不简单的，5个条件，头一个健康要好，第二书要读得好，第三跟人的态度要好，第这个好的时候根基有好的工作，还有一个好的配偶，4个都好，那配偶不好就前功尽弃，5个就好了，孩子才能够在地上建个家起来了，才能够有个好的一个家庭生活，就是这个家庭生活呢，你好好能够享受了，有什么对不对？对不对？都不敢讲话了，谎言！我告诉你，5个都好了，那他不爱主，好的东西这不地上的，那是保罗怎么说？是粪土哎，当然5个不好的话更苦喽。这个我们中国人养育儿女了，5件大事哦，不容易的，能够有5件的事在儿女上面养好的，我们很满足了。这是谎言，这是人用自己的方法违背了神创造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在地上生活主要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叫做基达了。所以这个基达的光景啊，他所做的帐篷是他们是那个畜牧民族，是非常粗陋的。所以做诗篇的人说，这个女子说的，他是非常的黑，如同极大的帐篷。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我就想这个感动了，从圣经里面讲到根基，圣经里面要基督都有好的以后彰显神的荣耀，跟我们的教会中间呢能够建立起来了，乃在根基的事情上有许多的罪恶败坏，一定要求主除掉的。又讲到这一件事呢，全圣经的里面呢，保罗在哥罗巴书第1章后面呢，清清楚楚的 那么弟兄姊妹，我这里不，今天我知道我是不是不到位，我知道大家都已经蒙恩的了，但是我还愿意弟兄姊妹注意了，保罗写罗马书写给什么基督徒写的，不是对不信主人写的，那是已经信主了，而保罗对已经信主的讲道是以神的福音，神要带着我们蒙恩了，到最后了，磨成肉身儿子的模样就到荣耀里头去了。所以保罗仔细来讲到呢，一个人蒙恩了到最后这一生的荣耀，是吧？第一章的末了呢，强强细细讲到了有一些人的罪恶败坏。他这里罪恶败坏一共有三类。好，因为罗马书一章24节、25节里面所讲的，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成了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一直贬彼此贬落自己的身体，他们在神的真实里面虚晃，去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而不敬奉那个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是人类的头一个的罪啊，拜偶像啊。保罗在那里讲的时候呢，保罗说是神是任凭了他，为什么任凭？劝他们没有用，警戒他们没有用了，神是真是没有办法了，神就任凭了他们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在任凭的里面呢，在任凭的里面有一件事神看得最重的，乃是没有把神给他的荣耀也献给众生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不要多讲了，我不是这里人传福音，我是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彼此的勉励。我们就信主了，我们知道独一的真神，我们不会再去拜泥塑木雕了，我们敬拜作为神了。我们主任来了，都是来敬拜作为神而来，我们礼拜堂没有个偶像，你是我雕的偶像的了，我们敬拜作为神啊，是不是？是的。真的吗？我们生活中间到底有事完全敬拜神吗？你原谅我说，我在美国40年了，我看了太多教会和弟兄姊妹，还不能知道那些不爱做不聚会的了，那是爱主礼拜跟聚会的人，能够悟看见神，从心中来敬拜他。我告诉你，极少数。今天活着是什么？还是为着事业的，为着一些物质的享受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了家庭的光景了，写家庭的光景了。做父母的人常是觉得儿女对他不够孝敬，我对年轻人说，你们呐、不要劝的，都孝敬儿子，对儿子女儿啊，真是一心一意的啊，为他们准备啊。我说你们在儿子女儿花的心里啊，花了一半给你父母，父母高兴的不得了的，你对父母还没有一半的呢，对孩子是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尽心的。圣经呢从来没有劝我们要爱儿女，为什么？不劝你已经爱的 crazy 了，还要劝什么？圣经还劝我们要孝敬父母了。所以我就发现，在美国、中国人好多高级知识分子哦，对着儿女了，哎呦，这是好关心的啊！对着父母了，不多，有了一点还不多的啊，还常常有不满意了。儿女再不听话，还是孝敬他。我已经忙得不得了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就是也是孝敬你父母了，你就是也关心到你父母两方面的需要，一个经济上的需要，一个心性上需要，老人所需要的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放在神身上，还是我们独一是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了，我说弟兄姊妹，你们的眼光太短视了。头一个短视是看见今天物质的享受， 第二个转世呢，那是对着儿女了非常好的了，盼望儿女好好相处的了。你们就是这么的孝敬父母了，你们所活着的不过是经书的一些事，你们这一些劳苦呢，带不到将来的永远都去了。将来的永远里面呢，能够叫你跟神一同的荣耀，先是在你身上彰显神的荣美，第二呢，把你的精神体力放在教会中间一同来侍奉的，教会才能够兴旺的，福音才能够传扬出去的，神能够在全地得着荣耀，哪里这么简单的？主导我们怎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常常背，对不对？主要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要他的国降临，要他的国降临啊，要众人尊你的名为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耶稣教导主道文啊，这把所有重要事情包含在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我蒙恩的人还没有完全尊主为圣，我们呢，在神面前来侍奉神的时候呢，真正是可多余的那个服侍主，不是把侍奉神当成主要一个的题目了。那么刚刚大家也奉献钱财祷告了，正是我们呢有一点像雅各在头一首诗唱诗的，离开了家乡，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只好逃了。到了晚上的时候，有个石头了，当作一个枕头了，没有好的地方睡了，看见天开了，神向他显现，他就醒过来了，把石头整理起来，用牛角上了，然后应许神呐，你如果恩待我，平平安安的去，你倒有一点平平安安回来。你供给我一切生活所需要的，我就把我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这么打算的，你送给我一万，我就送给你一千；你给我五百，我就送给你五十。哎呦，他所奉献中十分之一了。你要我奉献多，你就先给我多一点吧。我们都是哑巴了，我们在神面前奉献的，哪里是真是把他当做神来奉献？讨价还价的算盘打了很精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一个人侍奉神啊，没有找到尊重神伟大的啊，这是头一点啊。第二个难处是什么？第二个难处呢，乃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孙性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写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后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性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应得的报应。这指明什么？同性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呢，我做传道人很担心，现在美国已经有几个州了通过了同性恋结婚是合法。我在纽约，幸亏纽约还没有通过，那么纽约州还没有通过，我也不知道会有会不会通过。如果一通过，我做传道人就来麻烦了。什么麻烦了？两个同性恋要结婚，结婚来给我，我给他证婚，我证不证？如果不证，他到法院可以告我的，我是违法的。这个现在呢，全美国还靠着等候着最高法院定规啊。那你们这是奥巴马选到一个女的做最高法官吗？人问他们的多胎的态度是怎么样？你同性的态度是，他们我要看情况而来定规的，不讲答案的。那个答案讲出来，有人就反对的嘛。那这不像伯逊总统的做八年的做总统的，选了两个最高法官都是比较保守型的。所以现在奥巴马选的那个最高法官呢，没有最高标准的，看情况的啦，看老百姓的光景的啦，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啦。所以这个他按照我很担心的，我就怕 最高法院里定过了，到底同性恋结婚合法不合法？现在不许，现在奥巴马新的那个定规的最高法官呢，他的态度不知道怎么样，他态度自由派的，可能会同意的。说如果一同意的话呢，那我走传道就难了，你们走传道就难了，你们弟兄姊妹无所谓，反正你不同性恋就是了。所以这一个事情呢，你都没有想到，今天的北美是新教徒境内的国家呢，已经落到一个地步了，同性恋被公众所承认的了，不光是承认的了，并且是成为合法的了。这是人在神面前呢，神是不能容让的罪恶。所以读圣经都知道了，神当初把硫磺的火浇在索多玛俄美拉，而索多玛俄美拉犯的最主要的罪就是同性恋，所以许多的罪恶是还容忍了，还忍耐的等候了，同性恋神是不能够等候的。那么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光景呢，已经逐渐逐渐扩大过来了。你要知道，那一些所谓的犯罪的人，自由派，同性恋是好一步，同性恋这个事到美国人合法了，以后我提起了，爸爸跟女儿可以结婚，他可以提起了，三个人、四个人同时结婚，同性恋初步，这一步还没有通过，他不敢提下一步了，所以一步一步来了，把完全家庭的道德完全破坏掉了。弟兄姊妹呢，你我呢？要实实在在要好好祷告主，你我自己身上呢，我想着我们这边呢，你要教我们同性恋，我们也不会同性恋的了。那你也小心，你的孩子的小学的老师，你教他们的孩子啊，不要轻看同性恋。学校的里头，小学已经教了，你孩子慢慢在观念中的影响了，那正是求主。向着孩子们呢，许多社会的事情上呢，大体说美国这种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仍然有一些违背圣经的，我们要跟孩子说不，我们清楚，切切在孩子身上呢，不要让他受到他老师的教导和社会一般的光景呢，他观念慢慢就接受了同性恋。那么我到美国来了。我40年前来的，不过这5年多的时候，在我们纽约教会中有一个家庭，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第三个也是儿子，第二个那个男孩已经是16、17岁了，找我的第三个女儿是 social workers， 啊，林姐姐好不帮我一个忙，她说我要帮什么？你好不帮我一个忙，我找医生，我要开刀，开什么刀？对着女孩，我的女儿懂得吧？哦，你要我帮你忙找医生开刀，你父母同意了没有？我没有跟妈妈讲，你没跟妈妈讲，我不能够帮你忙，所以他就跟妈妈去讲去了。妈妈，我想看医生啊，要开刀了，开什么？我要变成女孩了。哦，什么？那个生下来就男孩嘛，百度自己问男孩，哇就哭了。我父母就没办法来找我了，我就发现有同性恋，同性恋观念了。哎，我给他找了个墙，我不花多花功夫了。到这以后呢，这有还有个叫徐立强，乃是这帮在香港学心理学的，到英国过了10年了，美国凭什么请来做教授啊？那他是很好基督徒的，我打电话问他，告诉他，哎呀，我说我们教会中间竟然有个男孩啊，想要开刀了。我想要变成女孩了，我说这个什么问题？这很简单。我说你们专家都很简单，我们都是说真的很不懂的了。为什么缘故？爸爸在家里窝囊，妈妈掌权的，叫孩子有同性恋，小心哦！看见不小心哦？男孩子跟男孩子气个，看着爸爸这么窝囊的了，妈妈好能干，不说什么事听妈妈的了。就他心理上辩解，那么这是个同性恋的光景。
性了性了，我弟兄姊妹啊，你们没有同性恋呢，不要孩子同性恋，不要怪孩子同性恋，太太太凶，孩子不同性恋、啊、这个家庭呢，儿子嫁给女孩，女儿到大学去读书的时候啊，找到一个高中的女生，两个人就在一起，两个同性恋的，什么原因？妈妈太凶，太凶两个人不好听，妈妈太能干，压在丈夫头上的啊。所以这一些事情利用者来了，我们要谨慎的了。第三，道德上的败坏，这个道德的败坏的话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不需要来讲了，像是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正经、嫉妒、那诡诈、毒恨啦、啊，又是毁谤的那些话啦、啊。那么我自己以前真是不大相信，怎么保罗说的太过分了吧？到了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了、啊，这些观点全部出来了。我是幸亏我还有点感觉了。有一次我在天上教会讲道，我说我79年回到中国，发现文化大革命了，斗争的厉害了，才发现罗马书中所谓的这些都写出来了。我就说了，有人说，哎呀，你们在台中国的人人心这么败坏，都没什么讲。我说我幸亏解放前去到台湾去了，如果我没有在台湾把文化大革命了，这是照样在我上会表现，你不要以为你好，你没这个环境就是了。是这一些事情啊，我当时讲的时候，大陆来的在天津教会一个的做画家了，哦，好受感动了。他林兄，我只听见你们台湾说大陆的人这么坏的，或者是说文化大革命这么多的罪恶了。我说不，人心都是败坏，我们没有环境就是了。我们这些没有，哎，请你注意下面怎么说，是不是啊？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劣的。不清净的，不怜悯人。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环境。前头那个就说了，那一些邪恶、贪婪、恶毒、凶杀，你知道吧？那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是不是不清净的？是不是不怜悯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请大家注意，你们都有记得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乃是以赛亚说到人家败坏了之后了，然后受到神要来慈恩，就我们什么，就我能蒙到恩典的时候了，这个洁白，白是什么？白如白羊毛，白如同雪。神不光叫洁白，那像雪满的白，满天都下雪，没有个黑的污点的，是洁白。白羊毛是什么？生命所长出来的。雪的白是神所造的，没有一点点污点的。说神在我们身上呢，所有所有的一个的盼望，能到这一种洁白的光景啊！今天弟兄姊妹听讲了。现在盖大楼的话，要注重下面的根基。一般的话，也乃是水泥咯，钢筋和水泥啦。那大家都知道，水泥就怕掺的沙里头又不结晶。所以你，我想你们如果注重的建筑师，你会知道的。台湾已经有好几次了，大陆更多了，乃是把海里头的沙拿。掺在水泥中来，那钢筋水泥的，海里的沙哪里也是沙，那它有的盐分的，这个盐分掺在水泥中，水泥不能够牢靠的了，所以以后就会离开了。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呢，像你们要有被建造成为灵工了，要把所有的维系的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完全的除干净，在这个除干净的里面呢，有一件事啊，乃是清净的除掉，没有清净的，不怜悯人的。
所以按照我来说的话，我往那保守呢，我也是罪恶的了。起码前头所讲的邪恶、贪婪、恶毒，我靠着主的恩典除掉了。但是我发现呢，我里头还是有没有清净的、不怜悯人的这一种的心态还在。弟兄姊妹啊，我做传道人呢，有一个的态度，常常到一个教会去，我批评人。批评人的，你们教会我上次来的时候呢，哎呦，你们真是看见了，你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蒙恩的人呢，很好啊，在聚会的里面有这个房子都很好啊。我已经批评的时候呢，我忽然临时想了一句话，我临时想一句话是什么呢？我说一个人说人老的时候，姜是老的辣，传道是老的甜。我说真是太老了，太甜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一开始聚会啊，好多人还没有到，这我都讲了，怎么这个站在门口啊，还拉拉手瞪他眼睛了，已经过了5分钟才来的。这个你们的城市啊，老了太甜了，太温柔了。所以你也知道，像我自己做人呢、啊，我的孙子们一来啊，举双手投降，要什么给什么。我绝对不让我的儿子女儿在我面前管孙子，又管回家管，会不会做祖父祖母就没有办法，太甜了嘛，太甜了嘛，孩子就管不好的嘛。所以有许多的时候啊，这个需要主啊，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啊，能够把一个单纯像雪那样的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启示录第二章。神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投给以弗所，对吧？神怎么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他的行为很纯净，他还是并且很劳苦，为了主很热心，很热心吗？很忍耐。忍耐是什么？圣经中忍耐，中文忍耐原文是两个字，一个字啊叫不报复，你不打我一拳，我得踢你一脚，这个叫忍耐。还有一个啦，就不灰心，再不好了，我对你还有指望。所以说，父母对孩子很忍耐的，不是他不听话的忍受着了，不啦，就对他总有指望的。隔壁家的孩子说：“哎呦，孩子3岁看到老了，这个3岁这边老了不会好的，自己孩子比他还坏，他的会变的吗？他很忍耐的啦。”还有指望的吗？所以这是一个啦，以弗所教会都一些忍耐啦。保罗怎么责备？然后有一件事我责备你，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的原谅我说，我今天也再来了你们的博士，我的一个印象，像尼克森的1972到投资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新闻记者一个报道 ，Everything is right but cold， 什么所有接待者都是按照正规的，但是冷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老在讲你们那聚会了、领会了、释放了 ，Everything is right， 我不敢就是热，是是什么？要注意啊、哦！我不是批吗？没有清净。你们呐、啊，有没有啊那个怜悯人的心？不是唱的自己能够公义圣洁的，能够关心到那一些的还在罪恶败坏中间的，有怜悯人的心的。不要说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了，连有一些弟兄姊妹软弱的吧，一直最近没有好好来到神面前给人追求的，对这些人呢、啊，我们有没有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一个教会被建造起来了。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今天只能够再跟你们讲到根基。在根基里头呢，我不断地劝你们要去掉了那一些的邪恶、贪婪、恶毒。我说我不需要劝了。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给你们提醒，要是注意到了，没有清净，没有怜悯人的心。 如果我们有这一种的没有清净的没有怜悯人的心啊，人家还在我们身上，你原谅我说你们教会要建造成为灵宫，造不大的，造不大的，不能够牢靠的，不能够能够彰显神荣耀的。你原谅我说的，按照我自己侍奉主的一个经验，一个人啊，教会中间怎么侍奉法，同工怎么配搭法，这个是次要的，最要紧的乃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况是如何。我们神面前情况能够有去掉的最后办法了，也觉得不够合神心意了，这一种的情形啊，如果这一些地方我们都能去掉了，神自然就教会能够建立起来了，成为有功名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有一件事很好啦，我也到许多地教会去了，一个的教华人的教会在北美，像你们这样类型的教会啊，我可是跟你们不太熟，总有十家左右非常爱熟的，十家左右把都是一些信徒摆在里面的。我常常看说这十几家呢是管家婆了，散了会谁就走了，有几个还留下来关灯啊关窗啊，还留下来的哦，早上来聚会了，哎呦，肚子椅子排得很整齐啊，地都很干净啊，终于干净，也都贴士来了，也贴士给你们来做来清洁了，总有一些人看不见的了，都在教会中间已经事先做的了。这个大概是什么呢？大概一个教会中间那么有10%到20%，很好，不好说70%-80%是来做做礼拜享受的。一个教会中间呢，如果有30%-40%爱主的，教会是一定会兴旺，一定会兴旺。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他的供应会显出来，而正是什么呢？也不到一半那个教会了。所以我不需要到教会的时间久了，我只要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像现在发展的光景了，我就能够猜得到了，你们当中爱主侍奉主的要大概人数的比例到底有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曾经的批评你们，我乃是盼望我们一同学习，我们要学习啊，真是能够在神面前不光有10%-20%的这个家庭这么爱主的，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追求到了最后败坏去掉了，正面神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身上了，在我们身上能够表现出来了。教会的责任不要拖在传道人身上，教会责任不要拖在长老执事身上，教会责任是拖在我们众人的身上的。我们众人能够在神面前一同的摆上的弟兄姊妹，你们教会就能够建造起来了。虽然是如此，我只能实现现实点，你一个教会能够有60%-70%能够在爱主的，这已经了不起了，我还没指望得到100%呢。敬爱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愿意跟你们一同来在神面前劝勉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呢，真是能够这样显出来。那么下面我也没有时间了，耽误你们下午的英语崇拜了。它虽然是黑，却是秀美。秀美在什么？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总是三方面啦。一个，主耶稣钉十字架叫我们称义；第二个，他复活叫我们重生，他生命在我们里面啦；第三个，他把崇高的品格赐给我们了，品格在我们每一个上写出来了。写出来就彰显神的荣耀了，就求主能够在恩待我们了，在这个根基的事情上呢，能够普遍。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家庭已经是非常好了，在主以前了，但我不知道你们的比例了有没有到30%-40%的了。所以我是盼望说的，不光那几家的已经很忠心的了，还有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有重心的爱主。但是我这个人很怪，我不会劝勉人好好侍奉主。我侍奉主以前，我都来到美国40年了，我说你们侍奉主，我绝对不会谢谢你们，你们要谢谢我的。为什么缘故？乃是你们以后的观念嘛，以后占尽荣耀嘛。你们教会的活时要这么辛苦的叫我来谢谢你们，你们也不是为了我来死，你是不是为了劳，你们为了主来劳苦嘛。所以我就说了，你我能够安排也劝勉教导你们好好侍奉主了，你们呢，真是要实在是应该感谢的啦。因为你们那个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神放在主身上呢，这是最有智慧的，最有那个在神里有价值的了。正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在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有你在我们身上，是有那样伟大的那个的前途的盼望。那你在我们身上，就先着手在根基上呢，就我们蒙恩呢，去到了一切你所不喜悦的，就我们身上的个洁白，像白羊毛，像雪那样白的，去到所有的杂质，去到所有隐藏的不义呢，就我们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所以我们真是谢谢你，你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求你借着圣灵，叫我们不离弃起初的爱，叫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你舍弃了我们的钱，是为你的心意来着想的，为着你所盼望的我们尽心尽力的。所以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